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6年4月9日星期四，我哋先嚟关注翻美伊嘅战争。正如我哋上次节目所讲，特朗普对伊朗发出48小时嘅最后通牒，逼伊朗达成协议。否则就要炸他们的发电厂和桥梁，甚至乎将伊朗打回石器时代。当时我们节目之中也都讲过，如果是这样呢，就要拭目以待，看看特朗普是不是真的炸得到了。不出所料，到了48小时的期限的时候，特朗普就宣布暂缓对伊朗的攻击两个星期。至于两个星期之后，如果还是法国被骗被拖，那特朗普会不会真的炸得到伊朗呢？到时我们又拭目以待了。对于特朗普这次接受巴基斯坦的调停，到底是中计啊，还是特朗普心里面的计划呢？这个除了他自己知之外，我们也都可以估计一下的。不过外面的揣测就很多了，甚至有啲预言者好似布兰登嗰类呢，就一早讲咗特朗普身边有住一啲魔鬼嘅代理人喺度，不断向佢落药，使到佢做好多决定都犹豫不决，最终就听从咗佢哋嘅利益选择。咁至于个结果系点，大家就去睇睇布兰登嗰啲预言啦。咁众说纷纭之中呢，我哋就嚟睇一睇这段新闻的本身是怎报道的。我们现在看回大纪元在4月9日的头条报道，就是这样说的。随着美伊宣布停火，国际油价星期二即是7号晚间应声暴跌。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暂缓对伊朗攻击计划之后，伊朗亦都承诺为期两个星期的停火期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俾船只安全通过。目前市场正是屏息关注住呢份初步协议是不是能够转化为长期的稳定和和平。在美伊宣布停火之后，能源市场亦都随之剧烈震荡。截至美东时间晚上8:03，美国西部德州原油 WTI 5月期货价格重挫16%，跌至每桶$94.47。国际基准布兰特原油6月期货价格亦都下跌超过15%，嚟到每桶$92.21。特朗普喺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高表示，呢项系为期两周嘅停火协议，系以伊朗同意全面并且立即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前提。特朗普指出，美方已经收到来自伊朗的10点协议提案，并认为这个是谈判的可能基础。特朗普在贴文之中还说，美伊之间过去存在着大部分争议点都已经达成共识，并且会在两周之内将会让协议最终敲定并得以完成。咦，咁好消息係真唔係真啊？如果係咁，真係飲得杯落啦。咁我哋就祝佢成功，放长眼睇啦。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随后亦都证实，喺与伊朗武装部队協调并考虑技术限制之后，将于停火期间允许海峡安全通航。阿拉格齐强调并称，如果针对伊朗的攻击停止，我们强大的武装部队亦都将会停止防御行动。这次停战协议是在特朗普设定的晚上8点期限之前不到2个小时达成的。据悉，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 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是这次调停的关键人物。谢里夫在星期二下午分别同美国同伊朗双方沟通，敦促双方暂缓行动，以利外交谈判能够在未来两周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马巴德进行。这样谈谈打打就紧的了，这个是毛泽东的战略来的嘛。这样美国一再跌入这些谈判的圈套，结果是怎样呢？有目共睹，就是伊朗军方在所谓的停火期间就猛烈攻击邻国的基础设施，一于唯恐天下不乱。而在现在节目录制这一刻的大约三个钟头之前，伊朗军方索性将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关闭，并且限制船只通行数量，并且要收过路费。这个不是就是间接推翻了他们所谓的停火协议了？咁到目前为止，仲未见到美国军方有乜嘢军事上嘅行动，或者作出官方嘅回应。就谈判而言，我哋眼见得到嘅就係伊朗攞得到实质嘅利益，呢、这个利益就係避免咗即时被美国狂轰猛炸，将佢哋打回石器时代。而美国方面得到啲乜嘢利益呢？恐怕就只得即时的国际油价回落。如果长期回落，美国可以讲话都是成功的，都有得着。但是油价这家嘢分分钟变的嘛，瞬息万变，前一分钟和后一分钟都可以不同。但是伊朗 buy time 就拿到两个星期的喘息空间，那这里伊朗都是着数了的。至于伊朗再次关闭海峡，限制船只的数量，还说要收费这家货呢？他们的借口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的空袭，所以他们就再度停止被邮轮通过，就这样的一个理由，大家会不会拗头呢？首先，你伊朗是跟美国谈的嘛，内容是想美国到时到后好轰炸你伊朗啊嘛，俾你多啲时间喘息，谂下计仔啊嘛，目的已达。但系伊朗并唔系同以色列谈判、哦，而且以色列炸嘅系黎巴嫩，关你伊朗乜嘢事呢？咁样嘅理由完全就系撕毁协议，完全就系站唔住脚嘅。咁国际嗰个油价会唔会迅速又弹翻起呢？呢、这个可以讲话是肯定的，至于点弹法弹几多呢，仲要睇开始之后的表现。就目前而言，美国唔向伊朗开火就已经是被巴基斯坦同埋伊朗困咗啦。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话俾调解人听，喺美国提出嘅临时停火协议底下，伊朗计划将每日通过海峡嘅船只数量限制在十几艘左右，并收取通行费。而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和革命卫队协调，即是说钱不可以给伊朗的政府，只可以给他革命卫队。而在较早之前，都是星期三，据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川普总统正在考虑和伊朗，应该是伊朗政府了，成立合资企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川普认为这个是一种确保海峡安全的方式。但是你不是跟革命卫队谈，革命卫队现在在搞紧破坏嘛。而且特朗普这种想法会不会是有些天真有些纯呢？如果真的这么简单可以解决到问题，达成一个永久的和平协议，这样俄乌战争点解又打咗咁耐呢？呢度中间存在住好多变数，后面有好多鬼影都系支持紧革命卫队嘅。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翻美伊战争，边个在后面支持紧革命卫队嘅？据美国智库曝光，中共是怎样资助伊朗战争机器嘅？伊朗在美国制裁底下，点解仲能够持续战争？最新的报道显示，北京虽然公开呼吁伊朗冲突停火，但是背后就透过采购石油、影子银行和军事用途物资供应，帮助伊朗规避美国制裁的打击，并维持他们经济和战争的机器继续运作。华尔街日报在4月7日星期二的报道指，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 FDD, 去年10月10日曾经发表政策简报，题为中国正在强化伊朗的规避制裁策略，而最新进展助证了之前的这一个警告。相关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五年半里面，中共大量购买伊朗石油，为伊朗提供了金融生命线，比德克兰即使是面对美国严厉制裁，仍然能够维持每月数十亿美元收入。根据商品追踪公司 Kipa 的数据，单是在2025年，北京每日从伊朗购买140万桶石油，占伊朗石油销量的八成以上。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之内，美国发起了一项极限施压行动，旨在切断伊朗石油出口这一最大收入来源。在2018年5月，伊朗出口每日近280万桶，到2019年8月降到每日20万桶。但是伊朗在中共的协助底下，快速重建了秘密贸易网络，出口数量在2022年底回升到每日超过100万桶，主要是流向中国。规避制裁网络扩大，被称为茶壶的中国民营炼油厂被推到台前，成为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中共国有能源巨头企业就因为担心激怒华盛顿而退出了市场。中方还利用假发票和错误原油标签等手段，进一步掩盖对伊朗石油的贸易。在大量购买伊朗石油的同时，北京还和德克兰合作，建立了全球最大的规避制裁资金网络之一，付款透过规避较少的中国银行进行。这些小银行的海外业务有限，受限制后损失较少。伊朗就在香港等地设立前台公司管理收益。中伊联合行动让伊朗每年从中方获得数以百亿美元的收入，并将资金洗白之后在全球使用。保卫民主基金会分析师 Max 对此表示，中共是伊朗规避制裁的主要伙伴。他直指没有中共国多年来提供的支援，伊朗根本无法打赢这场战争。北京是一直避免公开违反美方制裁的同时，继续大量购买伊朗原油，不但获取低价能源，而且还达到了挫败美国中东目标的目的，使华盛顿不得闲东望。影子船队与茶壶炼油厂。美国方面虽然起诉了一些人，并扩大了制裁范围，但是因为担心推高全球油价和损害中美关系，面对着中伊黑箱作业时 一直显得绑手绑脚。影子船队是中伊克商作业网络的关键，一些向中国运送伊朗石油的油轮利用更改名称、关闭定位信号，并在途中转移原油等手段来到掩盖来源，逃避制裁。一个在2019年就建立的中国影子油轮船队网络，至少包括了56艘船只，已经运送超过4亿桶受制裁的石油。虽然中方官方自2023年起就未曾报告伊朗原油进口数量，但据商品追踪公司 KIPA 的评估显示，中方在2025年的进口量十分巨大。在中国国内，茶壶炼油厂主要是位于山东省，独立于国有巨头企业，受制裁影响较少，不是国有贸易原油进口配额从2018年的 1.4 亿吨增至今年的 2.57 亿吨。昆仑银行，这些小型银行机构负责处理付款。该银行曾经因为涉及伊朗业务被美国制裁，反而成为了人民币贸易的管道。美国联邦法院起诉书显示，中伊交易涉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开设的空壳公司，使用假信号和船对船的转移，双重用途支援外交角色。中共仲提供所谓的军民两用物资，支持伊朗的武器产业，包括微电子、导航系统、攻击无人机摩打，以及弹道导弹固体推进剂化学的潜艇等等。即使在当前伊朗冲突期间，来自北京的物资供应管道仍然十分活跃。在外交方面，中共在2023年促成伊朗和沙地阿拉伯恢复关系，在2024年帮助伊朗加入金砖国家集团 BRICS， 并透过上海合作组织 SCO 加强合作。那是咯，美国智库既然一早已经曝光了中共这些援伊的通道，或者叫做帮助伊朗规避制裁，仍然能够在美国制裁底下活得好好、好舒服，这样美国又有什么应对的策略呢？暂时好像是看不到有，即是拿他没法，不要说绑手绑脚了。那今次的战争直情是摊牌了，直情会反面添，不知大家会怎么看。如果美国不跟中共摊牌，这样下一步行动是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意味着美国会对北京在策略上会有所调整呢？这个策略是包括外交和政治方面的打击，譬如说将中共国列为国际的犯罪组织，或者叫做将中共国的某些领导人将他列为国际的恐怖分子呢？这个都是值得智库去想一想的。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食花生。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我哋翻嚟睇一睇伊朗所谓的平民肉盾同中共的人海战术有冇啲乜嘢分别？自从美伊对伊朗发动咗军事行动以嚟，伊朗军方人员被揭露藏身喺居民区、 学校呢啲民用设施里边，以躲避空袭。喺美国设定嘅最后限期之前，即系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就轰炸电厂。伊朗官方竟然要求平民青年组成肉盾保护电厂，网民将佢同中共嘅人海战术相类比，直指独裁政权耍流民。伊朗军方再制人肉盾牌，网民联想到中共。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伊朗在美东时间4月7日星期二晚间8时之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就将对伊朗发电厂和桥梁发动轰炸。对此，伊朗官方竟然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平民青年在周二下午2点前往各地发电厂组成肉盾，以保护国家资产。伊朗青年和青少年委员会秘书长、青年和体育部副部长拉希米通过国营电视台发表演说，要求运动员、艺术家和大学生无论任何立场或者政治观点，这些发电厂都是他们国家的资产和资本，属于伊朗的未来和伊朗的年轻一代。这种以平民组成人肉盾牌的做法，在过去伊朗和西方紧张对峙的时候，亦都曾经在核设施周边出现。而根据公开的报道，在2026年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军方已经将军方人员、武器和装备转移到居民区、学校、清真寺、体育馆这些民用设施之中，以躲避空袭，使用平民作为人盾。在社交平台 X 上高，伊朗当局再拿平民来到做人肉盾牌的做法，引起了网民的热议，华人网民纷纷联想到中共。有人说独裁政权又在度耍流民啊！伊斯兰政权已经准备好用人肉盾牌来保护基础设施，中国人听了有没有什么想法啊？另一网民就说，这样的独裁政权有存在必要吗？亦都有网民说，强烈建议老特，即是特朗普啦，将伊朗所有的电视台全部炸平。又有网民说，文化表示和中共是一个德行，喜欢树立爱国主义的臭旗，将普通人做肉盾和炮灰等等。曾经讲过人民是铜墙铁壁，中共的言论遭到批评。在2020年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华府对中论述明确区分了中共和中国人民，引发了中共当局连锁的反应。中共外长王毅声称，美国污蔑了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执政党。当年的八月，时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蓬佩奥称，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边个都唔好想打破。中国国内网民怒骂：吃香喝辣嘅时候，从来唔遇我；当炮灰嘅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哋唔系铜墙铁壁。有人就话绑架人民保卫你哋，更有人话铜墙铁壁嘅通俗话讲法就系炮灰，让老百姓做盾牌。喺2020年9月3日。就中共面临着国际上的各种谴责声音，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强调，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绝对不会答应。习近平这句说话引来海外网民的讥讽，网民指 中国人民又被代表了啦。中共历史上的人海战术惨不忍睹。据历史的记载，当年中共和国民党开战的时候，最擅长人海战术，就是将手无寸铁的百姓组成队伍，一波一波地往前赶，打得百姓尸体堆积如山。国民党军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军就踏住老百姓的尸体，用了3年时间就打败了国民党的军队。旅居加拿大的作家马森就在散文《我的三次解放》，是台湾2005年1月的期刊《印刻》里面的文章之中这样描述，他说那阵时最令我心惊的就是听玉春表哥的描述，中共军队攻城的时候，走在军人前头的都是黑压压一片手无寸铁的老弱农民，以致洗手城的魏军无法开枪，才令到共军这么轻易地爬了上城来。已故的台湾立法院院长梁淑容曾经在回忆录之中记述，民国37年，即是1948年3月，中共军队进攻四平的时候，计有五波攻势。这次共军发动的人海战术，将老百姓组成队伍，一波一波地往前赶，打得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国军亦都不忍心再打下去，共军就踏住这些尸体攻进了四平。旅居美国的学者申浩连引述一名济南军区中共退役军官的话披露，在1947年5月的山东万良谷山坡发起了第一次冲锋，国民党士兵射出了子弹之后，才发现最前面的居然是一群老头老太太，即使是当其时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国军就叫停止射击。随后中共军队发起了第二次冲锋，这次打头阵上来的竟然是一群小孩，是地主和富农的子女，国军只好又收起了他们的枪，中共军队直机往前冲，被国军打败。第三次冲在前面的是一片白皮丹，国军正要开枪的时候，白皮丹冇咗啦，全都系赤身裸体嘅青年妇女，佢哋都系地主富农嘅女儿同埋媳妇们。国军将枪一掉，呢一仗点打啊？都系中国百姓。申浩连话：呢一役抗战英雄师长张灵甫自杀殉国，喺佢面前，中共将领唔会感到惭愧咩？国民党将军胡琏亦都曾经同朋友何家华谈到过中共的人海战术，他说当年我在秦蒙山区和共军作战，亲眼看见他们驱使老百姓带着手榴弹来冲锋，我军用机关枪扫射，眼见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心打下去，我们宁可认输。在1946年4月16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主篇王云新的社论，痛斥中共军队时常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地倒下去，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民众痛斥这个实际已经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赶普通人上战场，纵使赢了又有乜嘢面子。此外，韩战期间中共亦都以人海炮灰战术作战，亦都造成中国人死伤惨重。嗱嗱嗱，呢个唔系正好睇得出中共嘅嗜血本质啦。佢哋为求目的不择手段，伤天害理，以平民百姓嘅生命嚟到换取佢哋嘅所谓胜利。被这些人一旦阴谋得逞， 顺利获得了政权之后，中国人民自然就大难临头了。前有中国大地，后有香港殖民地，大家都应该有目共睹的了。咁伊朗政权承继咗中共呢啲咁嘅血腥同埋冇道德嘅衣钵，佢哋终将会得到啲乜嘢惩罚呢？大家又不妨放长双眼睇啦。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回来我们看两则场内的消息。消息指体制内的人员纷纷被见海外的亲友，另一则就指江苏当局通知跨境的连线被即时切断。消息指随着中共对海外关系防范的全面升级，体制内人员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社交管控。记者采访发现，司法系统人员普遍回避和海外回到国内的旧朋友会面。据知情公务员透露，这类接触已经纳入报备和政审体系，中国社会管控正朝着半封闭状态转化。一个过去主要存在在敏感岗位的隐性规则，正是向中共整个体制之内扩散。据中共司法体系内的人士刘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从今年一月初起，公检法系统内部已经下发相关通知，凡涉及境外背景的人员接触都被视为潜在风险的来源，需要回避、报备，严重者甚至要求切断联系。原本属于私人范畴的同学、朋友的关系，如今亦都纳入审查范围，需要说明和报备。刘先生说，现在在上面正是严密防范和海外人员接触，这些人一般是你的老同学、老朋友、网民，还有亲戚，主要担心的是泄密。有些人和海外亲友聊天的时候，无意中会透露了内部的情况，包括正在发生的敏感事务，比如贪官污吏被捕、张友侠事件之类的。我看不单止是公检法系统，市政府、区政府都有这类规定。旅居美国三藩市的黄坤明先生今年三月初回国的时候，他回去美国之后对记者表示，这次回国的感受和三年前截然不同。他说，我和石家庄一位公检法系统工作的中学同学联系，给他发了三次信息约见面约时间，他一直都没有回复，还有一次约好了同学聚餐，该同学先是答应，但是又后来临时缺席，打他电话又不接。黄坤明表示，后来他通过另一位同学得知，这位在公安局工作的同学内部有纪律，和海外人士接触需要向上级请示，就是要讲明见这个同学的背景，尤其是是美国来的同学，他们内部要进行审核，所以对方不敢私下见我。他还说，过去听说中国有所谓的行走五十万，鼓励举报间谍，最高奖励五十万元人民币，这一次我从同学那里真正感受到这种气氛。自从2023年中共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实施之后，多地出现了全民反间谍为主题的动员和举报机制，各地涉外接触的警惕明显上升了，相关限制在实际操作之中不断收紧。过往多地流出的内部文件显示，公职人员需要填报 亲属海外情况登记表，任何未经报备接触的都可能引起政审处分。网民自由之云话，这个就是要将人和外界联系切断，被人只能够活在他设定的信息里面。曾经在天津海关工作的周亮对记者表示，不久之前他从澳洲回国之后，邀约海关任职的前同事见面，对方以工作繁忙为由拒绝饭局。他说，我的同学跟我说他最近好忙，吃饭就免了，我听日去接小孩，我们在学校门口见面啦。最后我们就在学校门口简单谈了几句。他还说，这样即使是被同事看到也都没关系，这里有录像头，是公共场所，可以是偶遇。周亮还表示，这位海关同事透露，单位规定和境外回国的人员接触需要报备，因此选择在公共空间短暂接触，可以解释是偶然发生，从而降低了风险。针对上述的变化，天津资深媒体人邓先生就对大纪元记者说，这个显示中共的管理逻辑已经由行为管控延伸到关系管控。他指出，当局不再单只是关注公职人员在岗位上的行为，而是将人际网络和社会交往纳入了风险评估系统。这种控制方式正在切断体制内外的接触，亦都令到不少公职人员在日常交往之中变得更加谨慎。另一则场内的消息，中国互联网的管控正是由针对个人的追查逐步延伸到企业的基础设施层。近日一份由江苏网络服务商流出的关于配合营运商全省网络安全专项治理工作的报告通知函在网络传开来，文件内容显示，相关部门正通过营运商的体系要求数据中心 IDC 服务商配合，对涉及跨境访问的行为实施直接的处置。 IDC 服务商被迫签承诺书，根据告知函要求，服务商需持续监察客户网络环境，包括伺服器访问路径、端口使用情况以及外部连线行为。一旦触发识别规则，相关连线将被立即中断，业务访问同步停止。部分服务商还要求回溯检查历史访问记录，以识别长期跨境连线行为。一旦用户出现违规跨境访问，相关责任会由服务商承担。这样一来，服务商就会主动加强检查，用户看到风险增加，亦都会减少使用。这种机制本身就是会起到限制的作用。文件同时规定，因违规被关停服务的客户仍需全额支付当月的费用，不得以未使用完整周期为由申请减免。如果因为用户行为导致服务商受到处罚或者资质影响，服务商可以追究责任，并要求客户承担相关的损失。
哇，咁横崩棒都得啊，中共真係无法无天喎。北京大学学者钱先生就对记者表示，当前的管理方式已经从单纯的体制内容转向对网络运行环境本身进行约束，通过企业这一层来到落实相关的要求，可以在不直接面对个体用户的情况之下实现更大范围的控制。近期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的部分网民反映，跨境访问工具稳定性下降，部分平台访问出现了中断或者延迟增加。有外贸的从业者表示，一些企业依赖跨境平台进行客户沟通和订单确认，一旦连线被中断，可能直接影响交易进度，甚至造成订单的流失。
是啦，还记得大概在几个星期之前，中国不是就四围捉人啦，捉那些用 VPN 翻墙的，直接可以将他们收监的。中共似乎对网络翻墙
感到好害怕。由呢两则新闻睇到，中共唔单止系防消息外泄，最主要仲可能系防消息嘅进入。特别系2026年之后，由委内瑞拉事件至到伊朗嘅战争，中共采用嘅策略都系模糊事实、颠倒是非。一旦俾国民翻墙出外睇到咗真相，真系唔得掂。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